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谢主。今天能够到贵教会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如何有丰盛、得胜和蒙福的生命。我想没有一个人不希望他的生命是很丰富，然后他能够常常得胜，也可能 蒙神的蒙福啊。我想每个人都是愿意的，可是问题是你怎么样能够得到这样的生命。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读旧约圣经啊？那么在旧约圣经里头有六本书啊，就是撒母耳记上下的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上下。那么这六本书呢，是描述犹太人，就是以色列王国的这个历史，那个大概包括了大概500多年的时间。那么你如果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它就包括在圣经里头大概有16%的部分。换句话说，它是比保罗的书信篇幅还要大。那我们知道，如果圣经它篇幅大的话，表示它是非常重要。可是对于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觉得好像没什么意思。我们总是觉得说这个是犹太人的历史，是以色列的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这些故事，这些书里头讲的是什么东西？就是讲的以色列的。有的好王，有的是坏王，那他们呢，都是在这个围绕在圣殿说的啊。好，那么现在我们一般都不太喜欢看这个历史，而且现在呢，以色列已经是民主国家，是没有王的，那么他们的圣殿也早就不见了，就没有了啊。那这个经文对我们今天这么大的篇幅，到底它的目的何在啊？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保罗在罗马书上讲过这样的话，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以为教训我们写的，要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那当保罗在写这个书的时候，他所想讲的圣经是旧约的圣经，因为新约圣经是到1-3世纪才成书嘛，所以在保罗讲话的时候是没有新约的啊。那所以他这边讲的是旧约啊。那其实是什么意思呢？神把他的心意，特别是在旧新约的这些神的真理啊，他都是用旧约的这个人物把它活化出来。所以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不能好像读那个历史故事一样，我们要从旧约里头看出来神他要我们在中间学些什么样的属灵的原则。那以色列人的殿对我们这些外邦人基督徒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但是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就会知道其实圣殿啊，我刚讲是圣殿，这个圣殿所代表的意义对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首先就来看看这个圣殿到底是怎么来的啊？那我们知道，犹太人开始的时候，神就拣选这个扫罗做王，扫罗做王。但扫罗这个人不争气，他背叛了神，所以神就拣选大卫要做王。那当大卫做王以后，他马上就做几件非常重要的事。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攻打下这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如果去过以色列的话，你就知道耶路撒冷是在山上，在 高地。那我们知道在以前的时候战争这么多，高地的话就能够比较好容易防守。那么他就把这个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国的京城首都。那接下来呢，他就把这个会幕接到这个耶路撒冷，原来会幕是在一个小村庄里头。那么这个会幕，这个约柜，它是神要摩西做的一个家具，最开始的时候就放在这个会幕里头的至圣所。那等到圣殿做好了以后呢，也就放在圣殿的至圣所里头。那么神对摩西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那么所以会幕是代表，就是说这个约柜是代表人跟神同在的一个表征。那么因为大卫做了这两件事之后，神就赐福给大卫，使他的王国非常的兴盛，而且到处打仗都打胜。那有一天大卫在他非常安舒的时候，他突然想到神的约柜还在那个简陋的那个会幕里头，而他却自己住在这个很华丽的皇宫里头，所以他就有一个强烈的欲望要为神建个殿。大卫是一个非常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时时都想到神，任何事情他想要做的时候，他总是求问神。他为了神打下这个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是神大军的京城。到了马太福音的时候，耶稣曾经讲过这句话，说这个耶路撒冷，你不可以随便借着耶路撒冷来祷告。为什么？因为这是大军的京城。那么他把这个约柜带到这个耶路撒冷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要把这个神啊，要放在他王国的这个中心，把神放在他生命的这个中心。他一心就想要为神设立一个安身之处，所以他一切，你若看圣经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一切都是以神为优先为次序。那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常常好好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常常真的非常很惭愧。耶稣用他的重价来宝血来拯救我们，可是我们想来想去都是我们自己，想到我们自己的家，我们很少想到神。但是大卫却不是这样，所以神对大卫要建这个圣殿，他其实是非常心里非常的满意，可是神没有允许大卫建造这个殿。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心意是要一个和平的君王，就是他的儿子所罗门。他要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殿。为什么？因为大卫在打仗的时候，他圣经讲说他流人血太多，那神的心意是要有一个和平的君来建这个殿。其实神的心意不只是要所罗门建殿，其实他要告诉我们说，以后神的教会要有一个和平的君来建殿。那我们，你若看耶稣在约翰福音中，他跟犹太人讲，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天之内要重新建立起来。犹太人说，这个殿是46年才建成的，怎么可能三天呢？那我们今天就知道，耶稣复活了以后，教会就成立了。所以那个殿其实是一个表征，真正的是这个教，神的教会，让这个教会呢，是由耶稣基督，他是和平的君啊。我们在以赛亚书9章就知道，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神要神不要大卫建这个殿，他要所罗门来建，因为他就才是那个真正的和平的君，来建那个殿。因为神，就是说因为大卫顺服了神，神就他就没有殿殿怎么办呢？他就花了很多的资源，为神预备了建殿的材料，他设计的殿的这些建筑跟里面的摆设，他没有建。最后是所罗门建了之后，当这个殿献殿的时候，那么天上有火降下来，就把那些祭的这些羊牛用火给烧掉。从这个圣经就告诉我们，神的荣光就充满了这殿，连祭司都不能进去。神的荣耀什么时候会彰显呢？就是神的心意得到满足的时候。这就是人心对以色列的心意，就是要 在耶路撒冷兴建神的殿。那么神要居住在这个圣殿里头，然后这个王就带着全国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里头敬拜。那么这个殿，你如果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它常有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立民的居所，立民的居所。这个圣殿就是神要命定以色列在敬拜的所在。那么这个以色列国因着大卫做了这些事情，建造了这个那个所罗门建造了殿以后，那么以色列就成为前所未有，而且以后再也没有的那种丰盛、那种强盛的繁荣的这个状况。那我们如果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所罗门他每天吃的东西，当然他就是他整个这个王宫吃的东西是牛30只，羊有100只。那么所罗门他所用的这些器具全部都是纯金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所罗门年间呢，银子算不了什么，换句话说就是丰富的不得了。而且呢，他也统管这个附近这些王国，所有的王国附近的王国都来进贡，都来服侍他。可是好景不长，这个王之后就开始有很多坏人出来。你就可以看到这些王就一点一点的离开了神，就像我们今天美国情况是一样。首先是什么呢？首先是这个秋坛的敬拜。那秋坛是什么呢？秋坛就是以前那些外邦人在那个迦南地他们敬拜假神这些的地方，叫做秋坛。那后来为这个王就准许这些人去在就以色列在秋坛敬拜，就是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到耶路撒冷去圣殿敬拜呢？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敬拜了。那么他们就在外邦人以前留下来的秋坛就敬拜神。可事实上这件事情是神非常 不满意，非常憎恨 不喜欢悦的事情。那这就代表什么呢？这些犹太人他们贪图方便，何必要走那么远，我就在这边就可以敬拜了。可是慢慢的就开始拜起金牛犊。今天很多人这样，这个看不见的神我们怎么拜？我们必须要拜一个菩萨，拜一个什么东西，就用做一个金牛犊，就像在旷野的时候。接着 就更糟糕了，就开始盖拜这个假神，拜偶像。结果后来结果是什么？这国家就衰败，饥荒跟外来的攻击侵略就不断，最后我们都要以色列亡国了。不但亡国，圣殿被毁灭，土地荒凉，百姓被掳，然后被赶散到列国里去。那么就在这五百年的这历史，你看到这些犹太国的王，你会发现一件事，这王国强盛的原因是什么？王国强盛不是因为某一个王他有很多的建设，有很多的好的政策，也不是说他也选了一个很能干的一个宰相来帮助他，唯一的原因就是他这个王效法大卫所行。比如说在历代志上，那么西西家是一个好王，那圣经怎么讲？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这个王为什么好呢？因为是效法大卫一切所行。那大卫所行的是什么？大卫就是什么事都问神，他体贴神的心意，为神建了这个殿，然后在圣殿敬拜神。他不但是建造了这个神的殿，而且他遵行神的旨意。在列王记上九章四到五节那边讲，这是神这个劝勉这个所罗门的话，说你要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 必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上。这边就是讲，你如果遵着照着大卫去行，在我面前诚实是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就是你要向神这个王向神遵行神的诫命，不但是遵行神的诫命，而且是顺服神。那么在列王记上十一章六节就讲到所罗门的时候，他说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这边讲告诉所罗门，其实是就讲大卫是，大卫是顺从耶和华。这个大卫他是因为顺服神，这些事情。好，那么现在就这个以色列怎么样去兴盛，怎么样这强盛，唯一的条件就是这个王啊要像大卫，像大卫。好，那么现在这么多的这个故事里头，到底对我们是怎么样一个，就是说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其实这个圣经这借着这些故事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的人生啊，就像一个王国一样，你要怎么样使你这个人生有丰盛得胜跟蒙福的生命，你就要让你这个人这个你的生命要效法一些事情。一个王一个国能够强盛，他的兴跟衰唯一的决定就是这个王是效法大卫的。同样的，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如果把这个圣经的原则能够活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像就是有丰盛得胜跟蒙福的生命。那整个这个王国的这个兴衰就建立在一个人身上，就是那个王。那 那现在问题是说，我们生命的王是什么呢？我们生命中的王国，那个王就是我们的意志，意志。为什么说是我们的意志，就是这个我们生命这个王国的那个王呢？我想我们都经历过，我们想要做些好事，或者我们想要做些坏事，首先在我们的意志里头，我们就已经就想过了。我们想，我们如果要做一件事情，一定是先想了以后才去做。在一个国王里也是一样，王说要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所以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这一生里头这个王。圣经讲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这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这边主要讲的心其实就是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的意志。所以你要特别的保守你那个心，保守你的意志，因为你的意志如果走偏了，你的人生就可能走偏了。好，那么现在王要这个大卫王把约柜，这个约柜放到圣殿里头，那么王又在圣殿里头敬拜，那我们人生的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人的构造有灵魂体三个部分，那灵就是一个我们跟神沟通的那部分，第二个就是这个魂，魂就是思想、意志、情感。那么我们刚刚讲的意志就是那魂的其中的之一，就是思想、意志、情感的那个叫做魂。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肉体。那我们的灵到底是我们的殿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灵就是神，就是那个殿。灵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居所的地方呢，所以哥林多前书就说了，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所以什么是圣殿？圣殿就是神住在我们的魂，这个灵魂里魂里头，那个就是这个殿。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样？大卫的原则是什么？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意志决定让耶稣基督不但住在我们的灵里头，而且在我们身上掌权。如果我们以我们的意识降服在神的旨意中，做一个顺服的人，那么这个神的心意就能够在我们身上成立，并且我们是在我们的灵里的深处来敬拜神。我们敬拜的时候不是在秋坛，不是因为我随随便便图我们自己的方便，也不是拜这个金牛犊，金牛犊是一种 外在的表现，是给人家看的，是表面的工作。所以这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就是我们心中这个王就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用我们的意志能够降服在神的里面，而且在灵里的深处来敬拜。所以这个这六本书里头所讲的这属灵的原则就是这样，我们把我用我们的意志来降服在神的基督耶稣里头。那我们今天所讲的题目就是如何有丰盛、得胜、蒙福的生命。要做一个以用意志来降服在神的主权里头，做一个顺服神的基督徒。第二，要用我们的心灵，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来敬拜我们神，我们就会像以色列的王国一样，是有丰富、是有强盛的这个生命，一样蒙福。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听说我们要在圣灵就有圣灵充满。如果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圣灵的管制之下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顺服的人，我们自然就会是变成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我们必须要来顺服，不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想清楚，哦，这个圣经的道理，这个有道理，那我就来顺服，这没有道理我就不顺服。不是，我们愿意用我们的意志去真正的是顺服神。当我们能够做到这样，我们就自然的，我们就有了属灵生命，神在我们属灵生命上的这个心意。你如果能够做到，那么你就自然就能够得到丰盛、得胜、蒙福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成为一个献身的基督徒。那么英文就是说 devotion 或是 dedication。 如果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献身的基督徒，那我想讲到献身的时候，可能有人就会误会说是不是要变成传道人。不是。那么我们只要从历代志上28:9就能够让我们看到什么意思。那这个是大卫勉励他的儿子所罗门所讲的话，说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这就告诉我们是怎么样一个才是一个献身的人。你要认识这位神，然后诚心乐意的侍奉他。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刚刚这个三点的话，我们就达到了神这个在六本这旧约书给我们的属灵的意义。我想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命非常的丰富，我们做的事常常得胜，而且我们蒙受神的祝福。可惜的就是我们常常就想要到别的地方去找，特别是今天很多这些有名的人，歌星啊，或者是电影明星，他们就找错了，特别是那些后来自杀的这些人。那我们很多的问题就发生在我们没有对神真的献身，我们不看重神，我们有空才来敬拜神，常常出问题之后我们才来想亲近神。那好了，我们怎么样，有什么东西可以做？第一个就是你要看重礼拜天的这个聚会。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临近，就当更当如此。特别是在这个疫情将要结束的时候，在疫情的时候常常有一些借口说我们还是不要去。但是今天我跟大家讲，你一定要看重这个礼拜天的聚会。在我们中国教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常常迟到，常常到了唱完诗了以后才很多人才来。千万不要讲，不但要礼拜天要来聚会，而且不要迟到。我感谢神，我们有两个女儿，我们现在大女儿已经有三个孩子，大的16岁，小的12岁。那在他们家里有一个规定，他们以前有一些给这些小孩去参加那个 Kumon class。 那 Kumon class 是每一天都有习题的，可是在他们家有一个规定，到了礼拜六的时候你必须要做2天的习题，到了礼拜天的时候没有不准做习题。 换句话说，他们把礼拜天当作安息日，在礼拜天的时候不做其他的事，休息、看电视，绝对不做工。因为我们这三个孩子，我们三个孙子，老大功课好，老二立志要打职业棒球，这个老小这女的从小就要做一个芭蕾舞手。这三个小孩他们都有他们有独特的个 passion， 所以我们对这三个孩子我们现在完全不担心。为什么？他有一个好的爸爸妈妈，从小就教他说礼拜天是敬拜神的时候，休息的时候。那么另外一个小女儿，这个小女儿跟她爸爸一样很刚硬，她在大学毕业以后她就决定说我不生小孩，结果她跟我这个女婿交朋友的时候，她先跟她讲说 你搞清楚，我是 不要生孩子。那么结果结婚十年都没有孩子，但是呢我知道他跟我一样刚硬，所以 我都没有替他祷告。我说我已经有了三个孙子女了，赚了，他没有也就赚了。没想到我们的亲家也是牧师跟牧师师母，他们就每个月跟这个他们祷告，求神给他一个孩子。就过一阵之后，他爸妈就觉得不对了，不行，不能每个月祷告，每一天替他们祷告。就过一阵子，我们到纽约，我的女儿跟我们哭，说我怀孕。神的恩典，最后就我们上个礼拜跟他们我们的亲家就一起吃饭啊。这个我们的女婿就讲，现在大家都高高兴兴的。所以神的恩典就真的甚至非常丰富。那我们两个女儿都是哈佛大学的，那所以以前在教会的时候大家就来叫求经，说怎么样能够教育孩子能够上哈佛。我记得以前在纽约主恩堂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这个吴启正长老，他那个时候还不是长老，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是 Stanford 的，一个是 Princeton 的，我们就想着怎么他们是怎么教的啊？就等到我们才知道，其实不是，我们从小就把这个两个儿子女儿带到教会去，每一个礼拜都去，然后叫他们从小不但认识神，而且是经历神的恩典，就显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姐妹千万记得礼拜天是敬拜神的时候。不但是礼拜天是敬拜神，我们敬拜神不是在礼拜天，而是一种生活的形态，生活的形态。就你每天必须要亲近神，而且要灵修。我想教会有这个叫读经计划，你就照着这个读经计划，天天有一点点跟神沟通，每天用你的心灵来敬拜神，不是形式，也不是给别人看的。真讲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只要我们用心灵来拜他，而且用诚实其实就是真理，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做。而敬拜的原文是弯着腰，就是你生活的形态是一种时时都在神面前谦恭的这个生命。所以你要立志做一个顺服神的人，顺服神。那么现在好，你怎么样来做？说怎么样遵循神的诫命？第一个，对，你要常常读圣经。 因为你只有读圣经，你才能知道什么是诫命。否则的话你那个违背神了，你都不知道。所以你要常常读圣经，你常常明白神的诫命是什么，你才能够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不但是你要去常常读圣经，要明白神的圣经。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父母啊，对孩子就常常耳提面命，耳提面命。为什么？因为这个小孩常常不记得，他可能明白该做什么事，但是他不记得。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为什么常常读圣经呢？其实可能道理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必须要常常有神的话来提醒我们，要神的话来提醒我们。不但读圣经，而且你要读到哪里就信到哪里。顺服的人就是要信靠的人。我们常常就是说，我想通了，我才信。圣经很多东西我们想不通，但是如果你能够说，我相信神绝对不会错，你就去信，就读到哪里就信到哪里。第二个就是，你要读到哪里就行到哪里，做一个行道的人。那你怎么样做一个顺服的人呢？就是要学习你看见的人开始。那这个约翰一书这边有一个原则，叫做不爱你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你没有看见的神。你要爱弟兄才要爱神，你不爱你看见的弟兄，你就不可能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其实就告诉我们说一样，你如果不顺服你看见的人，你就不可能顺服神。那顺服神的话就很多了。第一个最在教会里常常有争议的，就是你们做妻子要顺服自己丈夫，如同顺服主。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光是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其实丈夫也要顺服妻子。这边其实讲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要彼此顺服。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要敬畏耶稣，但是我们都彼此顺服。就是你从能够看见的人那边先去顺服，学习顺服神。另外一个就是你要顺服执政掌权的啊。那么政府你要顺服，那这个顺服不是绝对的。记得当这个彼得约翰在圣殿的时候，这个公会抓他去，这个彼得说，顺服神是应该，不顺服人，顺服人但是不顺服神是不可以。换句话说，我们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但是如果这个政府让你去不顺服、不敬拜神、不顺服神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不顺服。其实最后的目的就是要顺服神。然后呢，今天很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就是希伯来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并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灵魂时时警醒。今天很多教会出很大的问题，就是不顺服那些在主里头比较有年月的这些人，就出了问题。好，那么你现在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在世上顺服一些事情，就是要成为你变成一个顺服神的人。从能够看见的人身上顺服，才训练你成为顺服神的人。我们常常觉得说，教会里头这个人不值得我信任，不是因为不值得你信任，其实神要你学习顺服神，所以要从那边开始。那我们叫扫罗王，扫罗王是 坏透了，而且神后来立了大卫要做王，可是扫罗因为嫉妒，所以就逼迫这个大卫，到处追杀大卫。可是大卫他是顺服神的，他认为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所以很多的时候其实他可以把扫罗杀掉，但是他都没有。有一次这个在一个山洞里头，那么他就把扫罗的衣角把它切掉，可是回来之后他就内疚的不得了，因为他认为他背逆的这个神的受膏者。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从大卫身上我们就可以学习到怎么样才是真正的顺服。总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对跟神交战，你只要做一个顺服神的人，但是你必须要在生活中从那些你看见的人开始学习。扫罗他不顺服神，而大卫是顺服人。可是我们从圣经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跟扫罗之间他们所的结果是非常的不同。所以我们到底要学哪一个呢？在米兰有很多教会，其中有个 教会他们门上写了像我们中国的这个对联一样，翻译出来左边就是说人生的快乐只是过眼云烟，右边呢一生的苦楚也是自战自清，若非存到永恒就不值得挂齿。我们人生你到底求什么？请问你是不是想要有丰盛得胜和蒙福的这个生命吗？所以我们要学习像大卫一样，我们不要以为我们顺服了就吃亏，其实我们如果真的顺服了，我们才是蒙福的。要做一个顺服神的人，要我们在心里从灵的深处常常来敬拜神，而且对主做一个这个献身的基督徒。如果你能够做到这样，你的生命绝对是丰富得胜而且是蒙福的。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跟真是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旧约的故事让我们看见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应该来怎么样，有什么样的属灵的原则。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大卫能够时时处处都想到神，让我们做一个顺服神，做一个遵守神诫命，而且做一个献身的基督徒。求主你就借着这些话语你来鼓励我们，让我们这一生一世都来用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意志来降服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在心灵的深处来敬拜你，成为一个献身的基督徒。求主就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